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二部《天行劫》。李承乾顿时眼前一亮，知道谢少宗肯定是掌握魏王的什么机密了，忙问：“请先生说仔细一点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此女名叫苏锦瑟，她的公开身份是平康坊七皇阁的一名头牌歌姬，但她的真正身份却是明藏先生王弘毅的养女。
谢少宗微笑道：“想必殿下也知道，明藏几个月前在甘棠驿劫杀卞彩，前几日又在白鹿原刺杀玄甲卫。试问若是让圣上知道魏王在跟这样的女人交往，甚至有可能金屋藏娇，魏王是不是得吃不了兜着走啊？”
李承乾的眸子越发闪亮，惊讶地看着谢少宗：“
为何先生对苏锦瑟的身份和明藏的内情如此了如指掌？”
谢少宗拈须一笑：“
不瞒殿下，那七皇阁的老鸨是谢某的眼线。尽管苏锦瑟伪装得很好，可谢某的眼线也不是瞎的。至于明藏的内情嘛，既然同为天行盟的人，谢某自然是略知一二。”
李承乾释然，得意一笑：“
哈，如此说来，我就算在东宫藏了十个称心，也不及他魏王在府里藏一个苏锦瑟呀。
殿下说的是，区区称心尚且让圣上那般雷霆大怒，更何况这个苏锦瑟。”
好，
李承乾重重一拍书案：“那依先生之见，咱们该如何打这个七寸？”
在下已经派人盯着魏王府了，苏锦瑟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
谢少宗道：“
请殿下放心，谢某一定尽心竭力，想一个最周全的办法，帮殿下除掉魏王这颗绊脚石。”
正当李承乾在东宫与谢少宗密谋的同时，李泰也正在魏王府书房里与杜楚客议事。“
你知道你的侄子杜和是什么人吗？”
李泰用一种奇怪的口吻说道。
杜楚客不屑道：“
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一个眼高手低外强中干的家伙，还能是什么人？”
李泰原本面色沉郁，听他这么一说反倒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
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”“
没错，而且你还漏了一条。”
杜楚客不解：“
哪一条？”“
他还是东宫派来的细作。”“
什么？”
杜楚客睁大了眼睛，半晌才道：“
我早知这小子不地道，却没料到他竟然如此险恶。”“
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”“
这事儿不简单，殿下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李泰沉默片刻，冷不防道：“
你一直反对我把锦瑟接到府里来，殊不知我用心良苦啊。”
杜楚客眉头一皱：“
这事儿跟苏锦瑟有什么关系？”
李泰笑了笑：“
没有苏锦瑟，我也得不到这个消息。”
杜楚客大吃一惊：“
殿下，这个苏锦瑟到底什么来头？”
李泰沉吟半晌，这才将苏锦瑟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。杜楚客惊得半天合不拢嘴，好一会儿才道：“
殿下，您走的这是一步险棋呀，怎么事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？”“
跟你商量，你肯定是一百个不答应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啊。”
杜楚客摇头叹气：“
哎，殿下，咱们现在跟东宫的较量 正处在关键的时刻，半步都不能踏错呀。
正因为到了这种时刻，我才决定走这一步。
可是
李太医抬手止住了他。别说了，我今天不是要跟你商量这个的。
杜楚客苦笑，那殿下想商量什么？
李太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干掉杜河。杜楚客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整个人疼得跳了起来。
殿下，您
怎么，是不是我找你商量这事算找错人了？李泰冷冷道。
杜楚客急道：殿下，既知他是细作，与他断绝来往便罢，何须做得这么绝呢？
看来我还真是找错人了，没顾及到你们叔侄情深呢。李泰揶揄一笑，旋即拉下脸来：也罢，夜深了，你回去歇息吧，这件事你就当从没听过。
杜楚客黯然，良久后重重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李泰看着他的背影，又淡淡说了一句：
月黑风高，路上小心。
杜楚客闻言冷不防打了个寒噤。子夜时分，睡梦中的孟怀让被院子里那条大黄狗的狂吠声吵醒了，他迅速下床，随手抄起中年放在床榻底下的一把陌刀，披衣来到了院子里。只见三个儿子分别拿着锄头、铁耙和钢叉，正如临大敌地站在院门后。为防万一，孟怀让从小就告诉三个儿子，自己早年跟人结仇，仇家随时都可能找上门来，所以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惕。此时被铁链拴着的那条大黄狗越吠越凶，拼命地上窜下跳，说明现在门外来了陌生人，而且不止一个，否则他不会如此狂躁。孟怀让示意儿子们靠边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大门后，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。突然门上响起了不紧不慢的拍打声，三个儿子越发惊恐，把手里的家伙高高举起。
谁？
孟怀让沉声喝问。门外沉寂了一小会儿，然后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传了进来：
寂寥乌鸦关。
孟怀让一震，立刻示意三个儿子放下手里的家伙，旋即拉开门栓，打开了院门。眼前是萧君墨苍白如纸的脸，但脸上却是一个平静温和的笑容。孟怀让咧嘴一笑：
哈，玉木李自成。
数月前，孟怀让用萧君墨给他的钱盖了前后两进的五六间大瓦房，外加一个大院落，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贾雨沟最富有的人。原本瞧不起他的村民们个个目瞪口呆，搞不懂孙阿大怎么平白无故就发了横财。很快，给他家三个儿子提亲的媒婆便踏破了门槛，连孟怀让本人都有好几个媒婆张罗着要帮他续弦。孟怀让哭笑不得，心中喜忧参半，既因扬眉吐气而感到快意，又因蓦然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中而深感不安。萧君墨方才摸进贾雨沟的时候，一直找寻记忆中的那几间破茅屋，于是在大瓦房周围来回转了几圈，引得院里的大黄狗狂吠不已。他很纳闷，觉得自己的记忆应该无误，怎么就找不到呢？旋即想起给孟怀让留了20锭金子让他盖房子，顿时哑然失笑。对于萧君墨等人的突然造访，孟怀让着实有些意外，尤其是这四个人的组合，怎么看都有些怪异，一个伤员，一个女子，一个老和尚，一个宦官，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才能把这四个看上去如此不协调的人凑到一起，还迫使他们大半夜
跑到这山沟里来。当然，作为天行盟无涯舵曾经的骨干成员，孟怀让深知，这样的疑问是不便主动提的，只能等对方自己解释。因此，他便以道上的规矩行事，无言而热忱地接待了他们，并把三个儿子赶到了一间屋，连夜腾出四间瓦房要给他们住。萧君墨看他那三个儿子都面露不悦，赶紧说不必这么多，两间就够。双方推让了半天，萧君墨一再坚持，孟怀让只好照他的意思办，安排了一间最大的给萧君墨、卞才、米满仓三个人住，另外一间给楚离桑。安排停当，孟怀让请萧君墨尽快安歇，然后反身便要回房。萧君墨叫住了他：孟先生，您就不问问我们为何深夜到此吗？孟怀让笑笑：
哈，夜深了，有什么话不妨明天再说。
有些话不说难以安枕。
萧君墨说着径直走向堂屋，孟怀让只好跟了过去。二人在堂屋坐定，萧君墨开门见山道：
对不起，孟先生，我们四个现在都是朝廷全力追捕的要犯，走投无路，只好来投奔先生，可能会给先生惹来不小的麻烦。
孟怀让没料到事情会这么严重，更没料到萧君墨会如此直言不讳，愣怔了半晌，才道：
小郎既如此坦诚，孟某义父何言呢？你能把性命托付给我，那就是把我当兄弟，孟某深感荣幸。你们就安心在此住下吧，别的都不必多想。
多谢先生。
萧君墨拱拱手，然后想着什么，微微迟疑了一下。
先生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也必须向您坦白。
坦白？
孟怀让诧异，
萧郎所谓何事啊？
我不是无涯舵的人，也不是天行盟的人，我上回对先生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假的。
萧君墨平静地说完这句话，顿觉心中坦然许多。对于一个不顾自身安危也愿拿你当兄弟的人，你就不能再对他有任何欺骗和隐瞒，否则不但是侮辱了他，更是侮辱了自己。这就是萧君墨待人处事的信条。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徐欢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